今天我们讲第十八讲，还是走向光明的人生。我们今天继续要谈八正道，那么其中的正进、正念跟正定，八正道最后的三个正道。我们知道在佛法这个一开始呢，学佛的人师父总是这样叮咛的，四圣谛八正道。四圣谛呢，就是苦集灭道，苦是由集而来的，那么只有透过道然后才能够灭那个苦。也就是说，所有的八正道就是为了要灭人生的苦，要离苦得乐的，要从黑暗中走向光明，要从种种的挫折中走向顺利，要从我们的失败里头解脱出来，去过成功的人生。我就怎么样也想不到说，有很多人认为学佛的人会是消极的。你看看郑老师哪一个地方是消极的，你看看净空法师哪一个地方是消极的，你看看学佛学的自在的人哪一个地方有一点消极呢？他们比谁呢都更活泼，更愿意去分享生命的喜乐。所以讲到了四圣谛，就谈到了苦的形成。这个苦是由集而来的，怎么集呢？收集来的，捡破烂来的，捡种种的苦恼来的。你的苦恼从哪里来的呢？保证不是自然来的。比如说吧，我做一件事情做得不称心啊，我觉得很难过，这是一个苦。你仔细想想，这件事情没有做好，你觉得难过，你觉得会捶胸，你觉得好像很这个自己心情坏得很，你知道他为什么？你仔细去想想，他并不是因为那件事情没有做好直接来的，都是我们自己内心里头开始去想。想什么？哎呀，我没有面子，人家怎么样看我呢？这怎么能见得了人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这些都失败了，那么我觉得我没有尊严了，是不是？我觉得我没有价值了，我好像损失了。怎么损失？跟人家比较起来，我都不甘愿了。人总是这样子给自己挑来了很多的这种苦，这苦的因呢都是由集来的，是收集的，捡破烂的，这样捡过来，最后你觉得很辛苦了，苦到最后钻牛角尖了。有的人说，哎呀，生不如死，他跑去要去自杀了，都是因为集来的。集邮大概不错，我们可以集很多的邮票，好像很好，集邮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来集功德的积德，是不是？我们可以集。但是呢，最笨的一件事情呢，就是集苦，就是把苦累积很多，到最后觉得哎呀，人生实在是好像不堪了，何堪呢？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是不对的。所以呢，佛陀告诉我们有一个正道可以让你离苦得乐的，让你灭掉那个苦的，所以你的生活觉得快乐的，这就是八正道。这个八正道当然就是走向光明的人生啦。那么我们现在继续来谈第六正进。正进呢，就是正确的精进。我们精进呢，有时候有不正确的精进，也有正确的精进。什么叫做不正确的精进呢？我们什么事情老是跟人家计较，而且计较得非常的积极，我们甚至说它是不正确的精进啊。也就是小孩子不读书啊，但是呢，他倒对别的倒很精进，他喜欢玩啊，玩电动玩具啊，他喜欢，他投入很多时间，他是精进没有错，你不能讲说他不精进。有的人呢，做事业追得困不着一休， 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尝试那个，所以一事无成。你看他忙得很呢，但没有成功呢，那就是他是一个不正确的精进，方法用错了。你知道赌博的人也是精进的很啊，他只是邪的精进，错误的精进。为什么？赌博他还想赚钱呢，所以他太太骂了他，说你为什么去赌，整天去赌呢？不管我们这个母子的死活呢？他怎么说？他说你不了解我了。其实我多么样关心这个家，我多么想今天赌赢回来。等着吧，等着吧，让我再去赌一次，再赌一次又输掉了嘛。那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正精进，但他也是很投入啊。所以签大家乐的人也很投入啊，他一样花好多的时间呢，还要到那个榕树底下挂一个红布条，然后拜着求着，他也是花了很多的心血。你不能讲说他不努力，他也在努力呀，是不是？一个晚上不睡觉赌博的人不努力吗？一会儿这一个有求必应，一会儿那一个福德正神拜的头都快掉了，你不能说他不精进，但是他是邪进，他不是正精进。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世界，从心理分析学来看，我们的人的本性有一个本能，这个本能呢，我们可以说讲说有两条路，一条路叫做求生的本能，一条路叫做求死的本能。这个求生的本能呢，是导致一个人他会不断的去振作起来，积极起来，成长，创造，有慈悲心，有悦乐性。这个东西呢，是一种求生的本能，我们称它叫做爱生性，是具有生命的，爱护这个一切众生的一种特性。我们还有一种，我们称它叫求死的本能。这种本能呢，是堕落的，是消极的，是破坏的，是暴力的，是烦恼性的，是苦恼的。我们说它具有坏生性，就是破坏了我们生命心智不断成长的一种特性。那么这种求生的本能跟求死的本能，它发展出来的时候呢，一样的都是很精进的，一样都是很积极的，又如洪流的。这个洪流就像水一样，它可以浮舟也可以载舟。但是正精进呢，就是求生的本能，它把我们带到一个积极性，肯振作，有光明性，心智不断的成长的一条路去。那一个求死的本能呢，它会让我们堕落消极，让我们慢慢的产生了一些消极的思想，破坏性的思想，甚至于是暴力。一种具有很圆融的慈悲心的人，他是求生本能发展出来的。一种到最后杀人不眨眼的，是他是最后走向了求死的本能。这是生活在一个这个人界里头，他同时有求生的这种佛性，但同时还带着一种求死的烦恼性。所以人这一界，在十法界里的人这一界呢，他是苦跟乐同时存在的，所以要离苦得乐的。天籁界的乐就多了，所以这个天道的这一界，他到那边去有欲望，但是乐多一点。人这一界苦恼是很多的，但是乐也有，是乐跟苦各占一半。那么求生求死这两个本能呢，它慢慢的发展，求死的这个本能在精神的一个发展上，它会变成一种消极性。求生的本能呢，它会变成一种积极性。消极性的呢，我们来看说整个一个现代社会的精神生活，我们会觉得这个社会消极性也是很强的。一般的讲，这个整个精神生活上消极的现象呢，大概有这以下这五种。第一种呢，是失去了自由，他的内心失掉了自由。我们现代人呢，是拥有很多的自由，但是呢， 我们却在心灵上失掉自由。我没有什么自由，我爱批评人家就批评人家的自由，我爱骂人家就骂人家的自由，我爱吃什么东西就去买什么东西来吃的自由，我可以糟蹋东西那是我的自由，你不要管我。所以多叫自由，你想骂政府现在也可以随便骂了，是不是自由的很，怎么会不自由呢？现在迁徙也很自由，都有好了，但是他的内心却不自由。内心为什么不自由呢？稍稍的有一点点挫折，内心里头就失掉了自由了，他就要讲风凉话了，他要讲批评的话了，而且是过当的批评，我们称为心里不自由。欲望很高啊，欲望很高就变成欲望的奴隶了，失掉自由了。所以第二种现象就是贪婪，贪婪也是不自由啊。走向贪婪的人通常是自己内心里头有相当的不安，然后他才不断的想要去占有一些东西，追求一些东西，所以他也失掉自由了。他是一种消极性，他以消极性来看事情的时候，就是想贪婪，就是想占有，就是想逃避。第三种呢，就是彼此之间竞争，我希望我赢你，这好像是一种人生的游戏的。我们说大家的一种 game， 我们来游戏，游戏什么游戏？输人不输阵啊，是不是？其实很少说是输人不输阵的，他连人都输不起，所以彼此之间呢，就在那里竞争，在对立。你看，一个办公室里头啊，到了年底要考绩的时候啊，连最好的朋友啊，都在互相竞争。一到了考绩过后呢，我那个电话呢就会增加了，好多人会打电话告诉我，他非常的愤恨，非常的不满。我们那个主管，他今年给我考一个乙等的，我这口气实在是吞不下去，我不想干了。我说那你不想干要做什么呢？辞掉，他辞掉，啊辞掉就不要工作了，再找。很气，我说好，你现在辞掉，然后你不要再去找一个地方，算你现在找到了。那么你第一年的考绩当然又是乙的了，所以你注定第一年又是乙的。我们说人呢就在一个比较里头，使他陷在一种很消极的思想里头。第四种呢，就是主动性丧失了，人跟人之间呢在一个消极的念头里头，主动的爱人的能力没有了。因为竞争啊，我有什么，我们彼此是竞争，是敌人，是对立的，我为什么要帮助你？我为什么要对你慈悲呢？说起来好像也很有道理呀。讲到这种事情呢，有人会回过头来问说，郑老师，我实在是不懂，像你做这种事情，这些事情做得津津有味，我问你，华藏讲堂一堂给你多少钟点费？我说无量无边。他告诉我，他说没有啊，我说无量无边。他说那我不干，我说不干是你不干，可是我不是你啊，我干啊，我喜欢啊，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性的表达，你为什么不去表达一下人性呢？他说我的表达就是我必须有钱。你看，你去交通要钱，回来交通要钱，那为什么这些东西你都不想呢？你怎么都不计算成本呢？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问他了，我说我告诉你啊，我去的时候我有时候散步去，所以无所谓，我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然就回来，我有好多我的同修，他愿意用车子送我回家啊，好几个人还等着说今天坐谁的车子，所以送我回来，我好高兴啊。他说你这个人也实在是太，他说我啊太容易知足了，人家送你回去你就满足了。我说当然满足。他说我太容易知足了。我再回过头来问他，我说我问你啊，车子啊是耗油的车子好呢，还是省油的车子好？他说耗油的车子跑得快啊。 我说我问你，如果他能跑得快又能省油，同样的速度能省油，你开哪一种车子？他说那当然，如果同样的舒适同样的速度，那当然我要开省油的。我说对，我呢只要简单一下我就很满足了，所以我这个车子很省油。你那个车子啊需要很多的油，而且呢开起来呢还后面呢还淹一大堆是乌贼。我看了你那个设计不对，你那个车子设计不对，还是我这个省油的好。人有几分恬淡就有几分福气，有几分的爽朗就有几分的活泼。所以人最怕的是贪婪，最怕的是比较，最怕的是失掉一种对人的关怀的那一份主动性。当你失掉那份主动性的时候，你就需要用很多的东西来巩固自己，使自己不会垮下去，因为你主动性没有了。主动性是一种活力，是一种精神的来源。当精神的来源没有的时候，那么势必要走向一个别的东西来维护自己的时候了。我们可以确定，家庭的生活彼此之间没有产生一种主动性的原因，大概就是两个人开始在争宠，你向我争宠，我向你争宠，两个人开始要争的财富，两个人要争的要面子，两个人争的要彼此对方的爱，而不是两个人彼此给爱，而不是两个人彼此给尊严，而是两个人争着要付出他们给对方的一种呵护。不是，两个人一争他完全是被动的，两个人都给他就变成主动的。两个人都给的力量有多大，你看你用两只手把它这样子抱起来，这边花一点点力量，这边呢这个加起来力量就很大，这边呢也要跑开，这边也要跑开，那根本这两只手就分开了，一样的。所以人的一个生活呢，他就靠着一个积极的一种精神力量使他可以活得好的。所以我们说那是一种消极性的一种精神现象。如果回过头来，我们变成自由的，能独立思考的，恬淡的，能够自我展现的，具有主动性的，对整个的一个人生生命有一份清醒的一种思考与回应的能力，那么我们说这样一个人是具有好的精神生活的。但我们看了简省了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大概是犯了这几种毛病的。第一种就是失去自由，心灵的自由；第二个是贪婪心很重；第三个是彼此之间的比较竞争对立很厉害；第四个是失去了主动性；第五个呢是迷失了自己生命的一种价值。要想真正的有一份正精进的一种思想，那么就必须要学会自己能够有一份有几分的独立分，有几分的自由分，就是内心里头真正感受到自由。我们不会被物欲被名利完全靠用这种观点来生活，作为生活的判断，这个就是解脱。你从物欲里头解脱就得到自由，你能够恬淡几分就有几分的一种爽适，你能够去根据你自己的条件去展现，你会觉得你活得蛮有价值的，你有几分主动的力量，你就能承担种种的挫折以及生命的一些病苦，或者是所遭遇到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你能够对生命有所觉醒。你知道过去你本来就存在的，现在你也是存在的，未来你仍然存在的，只是过去穿了一件你不知道的衣服，现在穿的是这个样子的衣服，照照镜子就清楚了你长得什么样子，那其实也只是一件衣服而已，这个衣服迟早是要烂掉的，然后再下去看到的是什么我还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穿什么衣服都是我啊。所以过去心是不可得的，现在心是无常的，未来心也是不可得的，我能得的是什么？现在请问你当下问一下，你坐在这里听讲的这个人是谁呢？你应该有在这个地方有所觉悟才对的。我们能够正精进的呢，就是真正的发现了这个整个生活周遭的情境，而这个周遭的情境使我们认清了 告诉我们了，我们真正的自己事实上是无相的，是不需要任何依赖的，是不需要任何东西来巩固自己的。我们说他才是真正的自己，能把这个自己真正认清了，那么我们说他叫做正精进，他可以大使一番再活现成，他可以活得更洒脱了。我们知道在我们佛教的传说里头有这样一段说法，我查不到这经典的真正的来源。他说人呢、啊，从梵天呢、啊，从梵天要下到我们人间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天神呢、啊，曾经呢、啊，考虑到给我们呢、啊，来这个娑婆世界的每一个众生，每一位众生啊，给他一个如意的天性，就是什么事情很容易就能够如意的天性。但天神呢，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被其他的天神呢所拦阻了，说不行，这个天性不能给他。那问为什么不给他呢？他说了，他不行。如果给他如意的天性的话，他就会永远失去了认识自己的乐趣。我看了这一段呢，这种叙述呢，它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一种说法。如果每一个人天生的就让你感觉到什么都很满足，那你能体验到生的乐趣吗？相反的，你当然就会觉得你不满足，你才会振作努力。可是你在振作努力的时候，你不会执着在物名利里头的时候，你才真正感受到快乐。所以如果你学佛学完了觉得一切都放弃，你觉得这样最如意，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如意。我们称这样子的如意呢，是即是指自己产生了无际空的如意，那种无际空呢是不行的。各位，你一定在报纸上或者是在整个的一般的这个媒体上都在谈，现在呢学佛的风气很盛啊，学禅的风气也很盛啊，我看了当然很高兴，我们这个扰攘的社会能够有更多人来学佛学禅，当然会使自己感受到真正的几分清新，几分自在，使自己活得更能够独独当当的去展现他的人生，好极了。不过呢，我要提醒，就是好多人呢，他想了，他说啊，学佛大概就是到某一个佛寺，我打七天的佛期，打完了以后，他平常是扰攘的、忙碌的，突然间到了那个地方去以后呢，是一个非常安静的、爽适的。他在那个地方打了七天的佛期，打完了，就是这个什么都不想了，这件事情就是佛，这件事情就是禅。那我告诉你，那个这个时候如果认为这就是禅的时候，那就有了危机了。那个时候会造成一种内心里头的矛盾。哇，我平常是多么的活在一个扰攘的、多么多的压力、那么忙碌跟竞争的社会里头，我现在我知道要真正成佛就是把这些通通都放弃。那么好，我自己一个人，我让自己呢真正的单于那个真正的清净里头，以为这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学佛，那是错的。为什么？那叫边界。所谓的边界就是说你走入一个完全的清净那里头去，而且你浸淫在那个清净里头，你认为那叫佛法，这个时候你仍然还是被清净，也就是说被禅洗这件事情把你奴隶了，你变成禅洗的奴隶，你仍然还是不能够觉醒成为主人，成不了佛的。阿弥陀佛不喜欢这样子的学生。当然你好好念佛他还会带你去了，不过保证你大概是下下品，一定从幼稚园开始学起了，保证了。为什么？因为你跑到边界里头去了。那有的人呢讲，那郑老师如果这样的话，我每天呢就是追求世乐，对不对？追求世间的种种成就，是不是？这好不好呢？也是边界。为什么？因为你执着迷失在那里头，你根本看不到生命的完整性。这两条路都是不对的。那一个单一于那个整个的清净的那里头，我们说他想要摆脱，他最后走向逃避。那边呢 是也是投入另外一个东西，在那个地方找到寄托，但事实上他都不晓得真正的醒觉。真正的醒觉是什么？是清清楚楚的，三餐清清楚楚，睡觉吃饭清清楚楚，待人接物清清楚楚，工作休息清清楚楚，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的正精进。矛盾的问题就发生在他学完了佛仪又回家，他发觉我觉得应该要让自己清净才对，然后开始觉得他不想工作了。而这个不想工作的人最后呢，他把工作辞掉了一两年以后，他打电话来了，郑老师，我想请教你，我这一段日子我学佛是多花多少的时间，我哪里有佛器我也去，可是我现在要问郑老师，这样对吗？我跟他讲，不是对也不是不对，一个人参加佛七是对的，但是你把它当作你的生命只有参加佛七是不对的，没有对也没有不对，就看你整个生活里头如何衬托它，你如何接受它的问题。有的人就讲了，他说郑老师，那如果这样子学佛的话，那么我也生平无大志，那当然你无大志，郑老师很赞成，我也无大志，但是所谓无大志呢，是无世间法的大志，但一定要有佛法的大志，这个叫冲天志，一定要有这个冲天志才行。这个冲天志就是善养涵养自己的精神力量，涵养对人生的彻底的醒觉，这件事情必须有这个大志。所以在大智与没有什么志气之间，随你用任何一个名词，但是问题是它是无相的，用什么方法都没有办法解释它来描摹它，而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我当一个摩甲当一个家庭主妇，我没有什么事业，我的事业就是家庭，我在这个家庭里头，我有空去多念念佛，每一次禅机我都去参加，他精进的不得了。你有一份事业，家里的妻儿嗷嗷待哺，上有父亲母亲，下有妻儿，然后你每天跑去那里，你说我现在我解脱了行吗？上个礼拜我接到了这样一个 case， 他说他的先生啊，就是参加了神道，他拜来拜去呢，他对于生活呢开始呢脱离了，最后呢他所想到的只是想说他要成仙，说仙班已经公布名单了，有他的名字了，他现在要去上那个仙班了，所以呢他就拿了一个绳子把自己上吊死掉了，他上了仙班去了，太太哭得死去活来的，五个小孩子嗷嗷待哺，怎么办？如果一个佛门的弟子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话，他是谤佛谤法谤僧啊，毁谤了佛，毁谤了法，毁谤了僧，无间地狱有他的份。佛门的那种真正的正精进是一分也不讨，逆得来顺得来一点也不讨，那是真正的正精进。他跟我谈起了他的遭遇，哎呀，我想我说这样子啦，你很想学佛，而且他也学佛，这位女士，所以我说我就打电话请我们讲堂赶紧寄一点我们在这里讲的录音带，这是正信的录音带，我说我寄一个正信的录音带你听听看好了，不要听那个仙班的，该听一听能够让一个人真正有光明人生的录音带给他。我刚刚来了，我们高居士跟我讲说已经寄出去了，很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是你愿意什么东西都如意就是一件好事情，也不是你什么东西都分数计数你不如意才是对的， 这件事情，讲到这里，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什么答案，但我想你应该能够默契到其中的含义是什么。你呢，当然需要在你的人生，在你的生活里都振作起来。你要想振作起来，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真正赋予你的人生一个意义，一个价值。你觉得我活在这个地方，我很有意义，这个意义是来干什么？就来成就一切的往生之粮啊！我来这里成就一切功德，我来这里就是要来慈悲喜舍的，我来这里就是要展现我，把我的业力展现变成潜能，要跟别人分享的，我们要多多的去布施给别人的，这件事情就是人生的意义。今天下午我到金华国中去给老师们做演讲，也最后也提到这个事情了。当你认识你的人生有这样一个价值的时候，你才会觉得真正的你的努力，你平常所遭遇到各种不同的教学的状况，你都愿意一肩挑，你不会逃避。也正因为是如此的，所以是丰富的，是扎实的。到了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你会真的感觉到自己头上的那个白头发不用染，那每一丝丝的白头发都是阿弥陀佛的毫光。有人就讲了，说那头发掉光了怎么办？我说那亮亮的头就是佛光普照啊。你才真正知道你自己的努力，你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有这样子的一种人生的意义的时候，那个时候得失之间、顺逆之间、成败之间，你很容易掺得开来，很容易脱得开来。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这是使你能振作、恢复你自己原来活泼精神的很重要的一点。第二件事情是你要看出你自己的优点，每一个人都有优点，都有缺点，每一个人多多的少少呢，都有他的一个我们说的残缺的部分。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看一个残障的人，看到说他有残缺，你我都有残缺，我们的残缺可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残缺的地方，想办法克服它。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克服它，我们必须接纳它。但是还有更积极的一种正进的看法，就是你要找出你自己的优点。你活着这件事情就是你的优点，你的家庭就是你的优点，你的现在的工作的事情，这些种种的状况都是你的优点。把这些看成优点的时候，你就觉得人生活起来还蛮有味道的，蛮耐咀嚼的，你觉得蛮有意义的。第三个是你必须打起精神来全力以赴，做任何事情都要全力以赴的。老先生老太太们就告诉我，像我们这种把年纪的，不是跟你们年轻的一样，我们怎么需要全力以赴呢？我说怎么不需要全力以赴呢？你现在更需要全力以赴。为什么？因为你接近人生的终点了，要冲刺了。他眼睛看着我一望一望的，冲刺什么？我们还冲刺什么？我说冲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个是终点线，你千万不要没有跑到那个地方。游泳啊，从起游的这个起跑点开始跳下去啊，到了终点的时候一定要摸触到那个地方才算的，否则是不算的。所以最后一定要冲刺啊。我说冲刺什么？冲刺每天要念佛，要全力以赴。所谓的全力以赴，并不是叫你不要睡觉，而是你把自己的精神要把它照顾啊，好好的去努力才对。第四个，要相信自己的好运。正精进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个支持点，就是你能相信你自己是好运的。如果你想栽培一个好运的将来会成功的子女的话， 我一定劝你这样一件事情，你一生下来的时候就跟小孩子讲说，我的小孩子金木水火土通通不缺，他的运气一直都很好，就是有逆境也要变成也能克服。你给了他这样一个信念，这件事情他就能相信他自己有好运。我们最怕的就是努力到了90%了，可是没有不相信自己再下去是一个光明的地方，然后把它放弃。其实每一个孩子呢都是天之骄子，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优点，都有他的能力，我过去讲过的，他只要相信他有这个好运，他就能够展现他的能力，他就能够转他的业势成为他的智慧。这件事情呢，是我们呢在整个的一个教育上必须留意的事情。所以啊，正精进这件事情也同时是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它建构了我们人生希望的一个来源。你有没有觉得你充满着希望呢？不是欲望，而是希望。一个具有积极思想的人，他是很有希望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有时候失望，但绝对不可以是绝望的，绝望大概是已经绝灭了。希望之火就是我们源源不绝能量的来源，是我们毅力的来源，是我们能够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来源。所以人抱着希望他才会活得好。我们希望的我能够到极乐世界去，我就肯休息，我希望的我的工作能够做得很好，所以我就能够认真，我希望我能够不断的让我的心智能成长，我就愿意去学习，我希望呢对好多事情呢我愿意更多追求它里头的知性，所以我自然而然的我愿意去有一份好奇心，想要做更多的尝试。所以希望呢就是我们心灵的一盏灯。我在这里也提供这五点观念给各位同修。第一件事情，希望之火一定是在清净中去发现希望，我们要在清净中去发现希望。什么叫清净呢？你不可以给自己呢不清醒的状态之下用欲望来代替你的希望，你要很心平气和的，很亲近的看清楚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样子，你可以对他抱以这个的希望，而不是你有一个欲望把它加在小孩子身上。你对你自己也是一样，你要看清楚。修行，你能出家才该出家，你不能出家，事缘未了你勉强出家，这叫做不清净心。清净心是看了可以，这个时候可以断才可以断，否则你走了。我不久以前我知道了有一位妈妈呢，她决心出家了，但她决心出家呢，小孩子却只有念幼稚园，这怎么办？她出家了，这个小孩子怎么办？谁来带她？这就是不清净。他就是能亲近，这件事情仍然未了，事缘这个事缘呢未了，一定要注意这种事情。亲近呢是把一件事情看得很清楚，我们根据这个东西，我们来在这个地方去发现我们的希望，要在平常心中去孕育希望，不要有一种不平常的心来看待这个希望。第三个呢，是要在例行中去展现希望，你要肯努力不懈的去展现，他的希望才展现出来啊！你要肯做啊，肯努力啊，肯学习啊，肯修行啊，就是例行中去展现我们的希望，要在和气中去滋润我们的希望，生活的必须要几分平和之气，这个时候才能够滋润我们的希望。如果我们不是一种平和之气，而我们有一种焦躁之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这个希望呢就不可能被我们把它滋润把它灌溉起来。 第五个呢，在信仰中怀抱希望。你要把你的希望跟你的信仰结合起来，你的信仰里头就是希望，你的希望里头就有人生的完整的信仰。所以这 五点呢，有关于人生在希望里头，是一个希望使自己真正的能够正精进起来。正精进使一个人充满的希望，他必须从亲近中去发现，从平常心中去孕育，从力行不懈中去展现，从和气中去滋润，从信仰中去怀抱。我们这个正进这件这一道呢，我们给各位讲到这里，我们来谈第七，正念。所以正念呢，就是正确的一个念头。过去呢，我给各位同修谈到了念力的问题，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很清楚的。念呢，就是观念这个念，念呢产生的力量，念呢，它本身呢也是一种根源，它既是力的，又是一种根，一个根源。那我们现在特地在八正道里头又提出来一个正念的问题，还是念，就正确的人生的观念。每一个人他生活的环境不同，因缘不同啊，兴趣不同啊，态度不同啊，过去的经验通通不一样啊。既然是根性因缘不同，因缘不同，环境不同，每一个人的角色不同，没有两个人的角色是一样的。在同个家庭里头，兄弟里头有一个扮演的是哥哥，有一个扮演的可能是妹妹或弟弟，这两个角色就是不同。虽然都是邻家的子女，但他们两个人角色就是不同。先生跟太太角色不同，我们在这里一起听讲的同修，彼此之间虽然都是同修，但是彼此之间的角色也不一样，性情啊，各种条件、教育程度通通不同，利害关系也不相同啊，根性不同，因缘不同，意见就不同，人生观也就不同。既然意见不同，人生观不同，看法不同，利害关系不同，就必须要互相了解。人必须互相了解，互相的包容，互相的切磋，互相的商谈，这个呢才能够真正产生我们共同的正确的观念。一个家庭必须是透过彼此的包容，彼此的了解，彼此的切磋，彼此的商谈，它才形成这个家庭共有的共同正确的观念。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也是一样的，一个企业机构也是一样，它必须有这个共同的观念。但是要留意一件事情，角色的不同，不可能有两个人他的角色是一样的。同样是一个公司的两个经理，都是经理，扮演的都是经理的角色，角色一样吗？不一样。因为他这一个工作部门的经理跟另外一个部门的经理呢，他们的角色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人的个性不同，所学的不同，工作的东西不同，他怎么会角色一样呢？好了，所以在这个社会里头，你有你的意见，他有他的意见，所以公说公有理啊，婆呢说有，他也有理啊。我们知道那大家都有理，大家都讲，你不能够有一种观念说我的才对，你的错。不信你回去试试看好了，你如果只想着你的才是正确的，他的是不对，他不管他平常他的素行如何，你只要认为说他的东西不对，他所讲的话没有一点是对的，那这件事情一定谈不拢，而且彼此之间的相处一定有问题。你必须要想办法，要必须是沟通的，必须是他的观念跟你的观念之间，你能够宽容他的观念，而且愿意彼此之间，你能愿意去了解他的观念、他的意见、他的角度。最后呢，必须共存共荣的。一个民主社会就是一个妥协的社会，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就必须互相宽容的社会。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彼此之间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价值体系，要懂得彼此之间有一种彼此之间可以叫做价值制衡的技巧。这个价值制衡的技巧其实也是我们佛法里头所谈的问题，那就是说我们呢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正语啊，好的语言呢、啊、来互相的沟通才行呢、啊、观念不同，角度不同，那么我们把两个不同的对立的观念，我们把它变成一种尺度的观念来看它。你说先生说这个钱现在这些钱我们应该投资股票，你说不应该投资股票，还是放在银行里头好？看起来是南辕北辙啊，差距很远的。但你去想想，仔细再去想想，他想投资，你其实也想投资，你把它拉在共同的这个尺度上来看，那么我们来分析，这两者之间哪一个比较有利？两个人就可以找出一个如何共同决定这个剩余的钱如何投资的一条路。这件事情就是正念，你能解决这个家庭的事情，这个家就和了；你能解决一个公司里头不同的意见，能够把各种不同意见容纳起来，变成公司发展的智慧，这就是正念，公司的正念。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呢？所以一个国家办外交，其实是国与国之间念的沟通，国内里头各种不同的次级团体彼此之间的沟通，这件事情也是念的沟通。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件事情，正念是很重要的。除了沟通之外，我们要问，那能不能说出什么叫做正念？正确的人生观是什么？过去我们提过一些，我们再补充。